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提问的这个环节。我把这个文本都已经发到群里面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问题。一共我目前收到一共是4个问题，然后加上一个主持人的提问哈。第一个问题就是黄同学的问题吧，黄同学在群里也做了一个就是对于这个问题的阐释哈，然后有一些同学已经做了一些回应。还是请黄同学先来，就简明的再说一说这个问题你的想法吧。
哎，这个问题是属于我从第一遍看，我就不太同意陈老师的说法。就是陈老师他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就是因为那种他叫批判的，就是这种把人的一切行为都说成是自私，这个我也当然是非常同意他的看法了。但是我觉得陈老师就是说他，好像把那个自私在恶中的那个重要性给缩得太小了，就是像陈老师在那个好像是最后一节吧，他里头，反正我稍微找一下哪里，是在51页吧，我还50页对吧？他反正他类似就是在讲，就是说他认为自私那都是小奸小恶嘛，对吧？他这边怎么说啊？最后一段啊。他说："这个人性中有很多比自私自利严重得多的缺陷，比如人的贪婪、阴险，比如专制者的残暴。然后很多邪恶并不来自于自私，利己的动机，事实上也并无利己之效。没听谁说希特勒自私自利跟残暴、狠毒、大奸大恶比自私。"不过是一些小奸小恶、琐琐碎碎、抠抠缩缩、怪烦人的，然后反过来，合作也不是唯一的善好，有时候他根本不是善好，然后他就有说什么，反正就是这个，他说那些最残忍、最不人道的对立行为都标榜为深度合作那些人干的嘛，然后我很不同意他这边说的，就是把这个自私说成是小奸小恶，然后把他这边列举，其实他这边说到很多什么贪婪、阴险，对吧？狠毒啊，这个专制者残暴啊，这些，对吧？还有他具体的讲什么列宁、斯大林，什么希特勒这些人的这些，把这些说成是跟自私无关，我是非常的不同意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很明显，比如说贪婪嘛。也包括陈老师在这一节这一章里面说什么有一些，他比如说人并就是说动物并没有嗜杀的天性嘛，那比如说那个啥说什么狮子吃羚羊啊，旁边的羚羊还在那种，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狮子不贪婪，因为他吃了这个以后他不会再吃嘛。那他好像说的好像这个贪婪是一种不必要的这种利己，但事实上面很明显就是贪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利己的行为，只不过就是因为动物它没有那种保存、没有储存财物的那种途径，它没有发展出这种保存食物，没有发展出这种储存财富、积累财富的这种概念，所以说它才不会去，因为它多咬死也没用，所以它才不会去咬嘛。那并不能说他不贪婪，对吧？然后，而那个贪婪很明显，他就想多占嘛，多占，他想多占，就是想要多更多的利益，更多的那种，那就是一种典型的自私。包括残暴，对吧？残暴往往他就是要让别人怕他嘛，要不然别人怕他就是要通过压扁，就是打压别人的尊严来提升自己的尊严。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方陈老师似乎把那个，他已经故意把自私说成是那些抠抠搜搜的小事儿，把自私这件事情的范围缩得非常非常窄，然后再说这个自私就不包括小奸小恶。而在我看来，恰恰很多的，比如说我刚刚说这个残暴嘛，要通过打压别人的尊严来这个来获得自己的尊严，这个就是为了他自己的这种可怜的那种自尊心呢，或者这个尊严，或者说面子等等。这些当然是应该算在自私的一部分里头，然后阴险呢，他就也是啊，就是比如说他要害别人，他要害别人就是看不得别人好，他就是说自己不好也 看不得别人好，就是要陷害别人。他其实陷害别人的那种，就是想要，也就是要，不管是对自己，他因为他说有时候陈老师说这个事实上并无利己之效，他事实上虽无利己之效，但是他能够就是让他得到一种心理满足等等。所以我觉得我很不同，我恰恰认为基本上大部分的恶，我的观点恰恰认为大部分的恶，它都跟自私有关系，尤其是陈老师这边所列举的那些恶，基本上都跟自私有关系。恰恰相反，如果跟自私无关的，如果一个人做了很可怕的事情，但是他一点都不自私的话，那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的言谈当中，我们还有时候还对这个人是不是坏人，是不是恶人，有时候还真会很犹豫，我们会更倾向于说他是个疯子，而不是一个恶人嘛。就比如说，当然希特勒我不太了解，按照陈老师的说法，似乎希特勒跟列宁有点类似，就是他本身私德那些私人品行并没有很差，但是他为了某些奇奇怪怪的那些理念，他就这个搞出很可怕的事情。那这种人，就是我们好像要说他是一个大恶人，说他是一个坏人，都会感觉有一点点奇。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感觉，至少我说起来，我都会感觉有点奇怪。我们会经常会说他是个疯子，对吧？或者说他是一个怎么样？我而不会太会说他是恶，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我们在判断一个人的道德的时候，往往是涉及肯定是要论心，要论动机的嘛。我们经常所谓论迹不论心，我在那个群里头也说了，论迹不论心其实并不是真的不论心，而是因为人心难测嘛。我们只是一种就是策略性的，就是说我们把它搁置了，或者说我们是以迹论心嘛，因为所谓的以迹论心就是因为你说了不算嘛，因为就是那些坏人他做的坏事他经常要辩白说我的动机不坏嘛，那他要辩白自己动机不坏，恰恰说明动机在他就是决定一个人的到底是善是恶的时候是一个最最关键的东西。然后我们论迹不论心也并不是说我们真的不论心，而是因为我们是要以迹论心，以迹来这个推他的心嘛。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就然后他这个心我们怎么判断他坏，就是判断他是不是那个就是利己嘛，是他的那个动机是不是要损害别人，然后来让自己受益嘛。然后我就想听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我提的这一点嘛，就是我认为的这个就是这种就是我们不能说一切的行为都是自私，但是我基本上认为一切的就是恶人嘛，就是那种一切的恶人他基本上都要就是都他作恶都是由于自私。我想听一下大家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我说完了。
所以黄同学这个问题就是在51页他当陈老师在反对道金斯以他为代表的这种基因自私论啊，人类个体人类自私论啊这种说法的时候，所列举的一个论据就是为啥你们就聊自私呢？就为什么这么关注自私呢？那么人类还有那么多的所谓不必要的那种大奸大恶啊，这种东西怎么能够用自私来解释呢？那黄同学他的看法，对，他刚才已经讲过了嘛。然后大家怎么看这个就是问题？
我说一下。就是我在想那个关于自私，就是用这个词，如果放在日常语境里边，就我们可以想几个例子。就我说某个人很自私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哪个大家可能在一起吃东西吧，然后比如有一个人他就只顾自己吃，然后呢他也不去给别人分，然后别人可能还没吃到呢，他都吃。就是把好吃的都吃掉了，我们可能会说这个人很自私，但我不觉得这种自私是侵害，他主动想去侵害别人，就是没有说他要损害别人的情况下， 就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日常性的，我们说别人自私的几种场景，可能还能再推一下，但我觉得它上升不到恶的程度。而且我觉得，如果去区分，就是说一个人恶，也要给他分成就是不同的那种程度，或者用不同的词去定义。就是说我怎么形容这个人恶，他是奸诈呀，或者是他是残暴啊，或者是贪婪啊，就是等等吧，就这些词汇，就是你专用一个恶去形容一个行为，或者是把一个人定义成恶，就是很窄化的。就像我们去给一个人写一个传记，就是他也会是把他的整个的人生是丰富起来的，才能体现出来这个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行为，而不是说简单定义他就是一个恶的行为或者一个自私的行为。就是这是两个维度啊。第一个就是我想说的是，自私这个可能就是陈老师他想表达的，就是在日常语言环境里用到的这个自私，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轻微的，你去想象一些场景，就是你怎么样去说别人自私，然后到那个，关于那个，这个恶，他推导是不是因为自私而到了那个后面的那些更高的那些所谓的作恶的这个，可能还要再去这个可能要去想，是不是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境下才到达那个最后的那个恶的那个行为？这个里边就比较复杂，它就不能是光从他自己自身的自私出发了。就像刚才说到的，他就比如一个人，我们想到一个具体的一个人，他怎么样变成这样人？比如希特勒也好，比如说那个，就在我们的印象里，可能不是很好的一些人，他最终怎么样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去写，就是。就比如举个例子，就是像梁启超，他会写《李鸿章传》呀，或者会写那个谁《王安石传》，就是在我们大众里面可能会说这个人不怎么样，但是他为什么去给他反推一个他整个的人生的一个经历，就是这样子，他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人，不是从他很简单的自己的那个自身什么什么自私这种很怎么说呢，这种很窄的这个维度去形容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可能有这两层意思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哎，就是，小红的，就是，前面这个观点，就是说，举了这个实际的生活当中的一个场景哈，来说，就是，大概我听下来，大概是说，自私这个词儿本身是怎么去用的，在哪些场景下我们会用它？那确实就是陈老师说到，就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好像一般确实也不说。希特勒很自私，或者说谁，是不对吧？说斯大林很自私，就感觉这些词儿呢，就是在陈老师这儿，他也是把它界定成就是一些小毛病嘛，一些日常的这种小毛病，小奸小恶的人来使用这种词，他是这样一个，就我们好像从日常语言的这种使用方式来看。也不说大奸大恶的人就是自私。如果说我们说他自私的时候，我在想他这个词语本身的意义是不是就已经改变了？对，就是不是我们是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在使用自私或者说自利？就是我们说斯大林自私自利的时候，和说这个隔壁老王自私自利的时候。是不同的含义呀、啊，在使用它。因为刚才黄同学已经提到，哎，黄同学你要说什么？
然后我听了以后还是很同意，就是在日常用法里面，好像自私确实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个词儿，而且说什么希特勒自私啊，说谁自私，确实有点奇怪。但是我怎么说呢？我承认这个，但是我会有一点点想说，就是说我想说的那个意思还在那里，就是我承认你们说的这个很对，就是可能用自私或者那种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但是我觉得那个问题还在那儿， 就是我觉得恶嘛，他我想说的可能可能用自私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表达，但是就是说我很想说的是说，就是说这个恶它往往是就是是一种伤害别人，然后来这种满足自己。当然我们用一个比较那种就把它说成利己啊自私啊这样，但是我们平常在说自私的时候，我承认刚才你们二位说的是很有道理，我们一般好像是不这么说，但是我感觉我想表达那个意思，我并没有感到就是说就不成，因此而不成立。说完了。
OK 就是说还得再说说是吧这个问题。
就耽搁大家很多时间，大家还是就是可以继续进行，因为这个确实比较复杂。
对，黄同学这个问题其实是包含了或者说联系着许多其他的跟本章相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可以再聊一聊。就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除了刚才说的那一点以外，就日常语言使用方式以外，还有就是说就是刚才黄同学其实已经提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利己，就我们说到自私或这个自利或利己的时候，就是什么是利益这个事儿，它还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可能我们的这个争点吧，就在我看来，可能就在这个利什么怎么去界定这个利益的问题上。为什么这么说？就我们日常使用自私自利啊这个词儿的时候，刚才小熊举的那个场景，那就是一些就是一个就是很小的一些但是就是我看陈老师他自己对这个利益的界定嘛，刚才黄同学也有提到的，就是他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界定，就是在我看在哪页，在这个37页嘛，他谈这个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就谈到怎么界定利益这个概念，然后他有说到所谓的狭义的利益和这个更加宽泛的利益的含义，然后他说综上所述啊，利益有一层层的狭义广义之分，其次从求取方面着眼，我们通常在狭义上使用利益，然后把它和民生啊兴趣啊分开来看。所以他是不是还是在所谓的这个，就前面他提到这个最狭义的利益大概是直接经济利益，这样来界定的话，利益就不包括民嘛。我读下来他说的这个所谓狭义上使用利益，还是说可能主要指向直接经济利益。就如果说我们是这么来理解这个利益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利己呀、自利呀、然后自私啊，它里面提到的这个利益是不是还得是跟直接经济利益相关？就这个当然不一定全是指，就一定是全部指钱、金钱。当然它可能包括比如说特权啊等等，能够换来或得来这个经济收益的经济利益的这种东西，都可能界定为所谓的这个最狭义的利益啊，就是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关节点在。而且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争点可能在于对利益的界定，那么就是我们在狭义上使用利益的话，可能有利于我们澄清很多具体问题。那很多情况下我们可能是在泛化的来使用利益这个词，就比如说群内黄同学曾经提到关于这个那些暴力者，他们之所以暴力做一些这个邪恶的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是出于什么，就是这个一些变态的这种 心理啊，然后为了这个心理平衡等等。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界定为这种所谓的心理利益，心理利益，因为这种想法还是非常普遍的嘛，应该也是算是一个关于利益这一块的一个流派或者怎么说，就心理利益的话也是一个挺流行的一个观念吧。就是说我们的利益是包括在心理层面的，就有一个比较知名的例子，就是林肯去救小猪的这个例子。就说林肯他宣称自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嘛。为什么说他自己说自己是利己主义者？他有一个故事吧，就是说他自己坐着马车，然后经过一个什么地方，然后看到有一窝小猪，然后可能嗷嗷待哺啊，就是可能需要人来救助，然后他又把他救了，然后其他人就问他为什么，就你自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但是你为啥要去救这一窝小猪呢？然后他大概就是说，我救他们是为了自己，心里面好过，大概意思就是心里面好过，然后不会让自己产生这种愧疚的这种心理，所以我才去救他们。对于他这种利他行为的解释，他还是归咎到一种心理利益上面去。就这种想法或说法还是现在还是非常普遍的吧，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很流行的说法，但是它似乎就是混淆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心理利益的时候，它是不是还是在诉诸一种，它本身是一种结果嘛。把结果和它的这个目的给混淆了，就这个好像我们之前也有聊到过，就是林肯救小猪的目的的话，不是为了就消除自己的这个愧疚感，而是说他救了小猪这个的事儿的这个结果，这个善行的结果是他就是不会回想起这件事情之后觉得羞愧嘛，就常常我们好像是把这两个事儿搞混了，就是把这个一个结果当成目的来说，成了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啊，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上好过啊，或者怎么怎么我才怎么怎么你的这种说法嘛，我想它也是一种对利益这种概念的一种滥用之后的一种结果吧。所以说就是回到这个关于比如说专制者的这种残暴啊、贪婪、阴险等等，他算不算得上自私？算不算得上自私？除了刚才说日常用法的这个一个想法，就小熊提的这个想法以外，我想对于利益的界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看那个费米好像也有提到，就是他说他提到希特勒的这个例子嘛，说他是不是出于反共反犹的某种报复，或者说某种意识形态而做了这些恶事，而产生了这些邪恶的这个结果，而不是利己。就说到这个层面的话，好像就比较难以去界定。但我想就是说，陈老师说的这个所谓很多邪恶并不来自利己的动机，这个还是有足够的就是这个证据去支持的。就一个是说我们对利益的理解可能需要在更加狭义的角度去理解它，另外一个是说我们确实在历史上存在一些历史的事实，就是说邪恶的产生是来自于一些高尚的想法，或者说崇高的这种目的。 而产生的，这个也是一个比一般的一个事实吧。啊，比如这个当希特勒，我不知道算不算哈，但是但是这个至少共产革命吧，它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大家抱着这种非常理想主义的想法，然后参加这样的政治的行动，但是最后的结果，当然它造成了很多这个灾难嘛。陈老师好像在本章也有提到什么十字军啊，什么红卫兵之类的例子嘛，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一个想法吧。这个比如专制者残暴、贪婪阴险等等，算不算自私的一个想法？
我再就回应一下啊，就是我首先就是刚觉飞说到心理利益这种说法，我是觉得很扯的，就是我不是从主要不是从这个角度来那种。然后我这边说到的这个，但是就是说刚刚说到这个利己呀、自私啊这些的时候，好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陈老师的那个讨论录像，他很侧重于那个利益这件事情嘛。刚刚觉飞在解说的时候也很侧重利益这件事情，但是我基本上不太就是在就考虑这个利益这个词，我很多考虑是这个自己自我的什么。我认为这个自私或者说这个它首先它的前提肯定是损害别人、伤害别人，这个是前提嘛。就是那伤害别人来干嘛？伤害别人就是说，当然如果刚刚就一直老是要说那个利益，我觉得完全可以回避掉利益这个词嘛。因为我们就是老是说，因为就要纠结到底什么东西才是利益嘛，对吧？那我更想说什么，我刚刚说的是它是伤害别人来满足自己，满足自己什么？满足自己的欲望。我这个地方想用欲望这个词嘛，因为什么？因为就是说欲望跟另一个词它有联系，但是又不太一样，跟什么？跟需要。就是你看需要跟欲望这两个词，需要它更宽泛，它更宽泛，而且它里头就包含了一些这个非常高尚的需要嘛，比如说人有什么审美需要啊，人有什么自我实现的需要啊，对吧？大体上共产主义那种就跟自我实现连着。但是说到欲望的时候，我们这个欲望这个词，它作为一种需要，它是比较窄的。它的这个欲，我们经常会用欲望会用在什么地方？用在比如用在性上面，对吧？用在性上面，性欲望。对吧？还有包括用在这个金钱上面，就是财，就是贪钱这种欲望，还有比如说这个名，虚荣心，我们往往也会把它归为欲望。所以我然后包括这种变态的一些欲望，对吧？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折磨小动物啊这种。我觉得就是用欲望这个词会有一点点凸显人的这种有一点点动物性，或者有一点点人的那种原始，好像跟人的这种原始的生命的欲的这种东西，也包括扭曲的那种东西，还包括人的一些社会性的，反正就是我觉得欲望，比如说我们就我们在欲望这个词基本上就不太用在那些很高尚的东西，就有一个例外，就求知欲嘛。除此之外，其他的基本上我们不太把欲这个词用在一个比较正面的，或我其他当然也不能说性欲啊，什么财富欲不能说完全负面，但是至少就是它就非常私嘛，非常的自我，非常跟自我贴着。所以我在着眼的时候，我不喜欢去，或者说我觉得为什么老要纠结这利益这个词，完全可以把利益这个词回避掉嘛。我觉得它是损害他、伤害他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然后我刚刚说的这个，然后我非常侧重强调是自己，而且是自己自我当中的那个欲望的部分。我觉得把它这样界定的话， 就既不会使我这边想要说这个利己这个事情不会把这个概念搞得太宽嘛，宽到你刚刚说的心理欲望这种听上去就很扯，连什么救护小动物都说是满足自己心理欲望，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对吧？我恰恰像我觉得虐杀小动物那才能看作是这种一种我这边想要说的这种这种自立或者这种的一部分，因为它涉及到我有点说，我有点说是这个意思，我说回应这些是吧？
那对于就是如果说是欲望哈，如果是那就是怎么你如果从你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解释这个利己或者说这个自私自利的话，那是说相当于是说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对他人有所损害，就是这个意思。但这个欲望这个词其实也挺，不知道我听下来感觉也挺宽的，而且它和利益是不是还是有某种关系？因为我们毕竟说的时候，我们都是说，自利嘛，利己嘛，利他嘛，如果说把利益，我好像听下来是说把利益，替换为啊，或者换一种理解成欲望，但是好像我不知道，好像还是没有避开掉，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说是欲望的话，我们好像还是得去界定，就是给我一个意义算是欲望，还是说给我一个陈词，算是欲望，还是给我一个职位？给我一个高官厚禄算是欲望，对，或者，其他同学有没有想听？有没有听 get 到的，或者有想说的这个？那黄同学，你觉得呢？
我觉得利益这个词，它麻烦就麻烦在，我觉得它感觉非常外在性嘛。他就很不好说到底什么是，就是他就很不好把一些比较刚才说到的那些东西说成是利益，有点奇怪嘛。但是我觉得欲望他感觉非常的贴身啊，非常的就是贴着自己嘛，就是内在于自己的那种。然后呢他当然就是说我会觉得说，而且他比较凸显就是说一些这个我可能也没有想得很清楚，但是我也一下子说不太好。
那我好像有点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着眼的话，就是说我们说一些大人物，他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利欲，然后去干嘛干嘛，去损害别人。然后有的大人物是为了自己的财富的欲望去比如说去剥削别人啊，或者说欺诈别人啊，或者去抢夺别人的这个财产啊。但是好像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撇开陈老师的这个文本来聊这个事儿，我觉得还可以聊。但是如果在这个文本下就陈老师来说到说什么大奸大恶、小奸小恶的这个区分，这个邪恶跟这个自私的区分的话，好像还是得按照他的思路来，就他对利益的界定，是什么，就利己是什么意思，来说好像才更合理一点呢、啊。就你的想法是说这个。说到这些大奸大恶者，他其实也有一个自利的，有一个自私的东西在里面嘛，就是说这些邪大奸大恶也有自私的东西在里面。然后这个自私呢，你对他有一个新的，或者我不知道新的话，至少说是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就是一个解释吧，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可能更加私人的这种欲望。它跟利己是这么一个关系，是吧？然后如果是这么来说的话，那是不是就可以说 这些邪恶，这些大奸大恶，他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说来损害别人，从而我能够把他们这种行为评价为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啊，对，我的思路大体上面就是这样子。对，因为我会觉得怎么说呢，我之所以会，我就老是以前我反正读这本书，我应该可能觉得最怪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每次听到这个地方，我老是觉得，因为我的理解，我觉得我理解的那个意思，虽然不太符合我们平常，因为平常说自私确实是说的很小的事儿，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些我的那个延展好像还是蛮自然的，我自己会这么感觉，好像挺自然能够延展到那一步，所以而且我也很自然的想到那一步，所以我基本上就会觉得说陈老师说的那个，尤其是我觉得有一些很明显，就是那些专制者，他之所以残暴，对吧，他往往就比如说他为了要这个压榨老百姓啊，就是我觉得说他自私好像是还是挺能够那么说的啦。至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比较古怪，至少我觉得我理解的那个自私好像是还是算是他题中应有之意。然后我觉得如果就是陈老师他这样说的话，就好像流失掉了一些东西，因为或者说流失掉了一些跟自私这个题目这个其实连得很紧，就等于是有一些东西就至少是就没触及到，就是我会有点这个我是因为由于这样的感觉，所以才这样提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OK， 那是不是就可以问一下黄同学，就是说这句话嘛，就是你也写了那句话，就是很多邪恶并不来自利己的动机，就是51页陈老师那句话，很多邪恶并不来自利己的动机，事实上也并无利己之效。就这句话你可能在你看来的话就应该是不是太赞同。你可能会认为很多邪恶就是来自利己动机，事实上也是有利己的效果的。
我觉得是，就是很多邪恶都来自利己的动机，哪怕他们事实上并无利己之效。
那就是前面这一句哈。
对。
那如果我们能够就是举出一些反例，就是说就是有的邪恶它就是不来自于利己动机的话，就当也涉及到对利己的理解了。就这可能涉及到一些事实层面的，就我们还是得到事实层面去做一些辨析，可能更有利于就或者说对，
但是我明白你意思，但是我当然相信有一些很高尚人做出很可怕的事情，由于某些理念，比如说虽然我不太了解事实怎么样，但是假设啊，比如像罗伯斯庇尔，对吧，或者什么列宁啊这些，我们先假设他们是这样的人，一般就经常说是这样的吧，但是他们做了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会想说这种人怎么说呢，但是又绕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个执念，我可能我这样的执念可能不太合适啊，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的那个说法可能有点无聊，就是我想说我觉得他们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他们不是坏人，就是说他们不是恶人，就是说他们虽然做了恶事但是不是恶人。
那其他同学还有没有想要聊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我稍微提一点。对，就是因为我在里面说了嘛，就反例啊，就是比方说像哈耶克说的这个，对吧，通往地狱的道路是鲜花铺就的，那就是你比如举个例子哈，就是在一场军事 战役中，对吧？一个军事指挥官，你说在那种处境下，面临的是很多人的利益，对吧？很多人的利益，这个时候，你说有一种人可能他选择是自己，对吧？保卫他的这个官级，对吧？一种选择，那往往还有很多选择的时候。那么多人的利益纠结在一起的时候，他有些时候他就坚信他的某一种方式和方法能够带来总体的这个他认为所谓的总体的这个最大结果的善，那可能他的这种方法方式，可能对于这种战争的选择和策略的选择上是非常激进的，那最后。他的判断是错的，就是这个时候很多可能已经不是他，但你说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是对的，是不是一种利益？啊，如果那个东西也算一种需要或利益的话，那个好像不太像。对，所以就是特别是当这些政治家或者是说对吧，这些军事家在多方。复杂场景下，多方人之间的这种需要进行抉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说最后淡了，他可能错了，我们会觉得他太激进了。当时可能也有人反对过他，然后最后说，哎呀，这个是一个这个也带来了巨大的后果，对吧？死了那么多人，那会说这个人是大奸大恶之人。但是确实，他当时的判断，对吧？包括你看最近那个，但例子不一定合适，像麦克阿瑟，对不对？他这种的判断，你怎么最后战争继续推进，然后死伤那么多人，就是他是不是有个人的利益？那是如果他没有的话，他就是觉得朝鲜应该往。某一个方向去发展的话，那这种怎么去评价？就是我觉得是，其实往往大奸大恶是在这种复杂环境中，多方利益影响重大的情况下，这种才会说这种大奸大恶吧。另外就是他这种确实是很难说是从自己利益的角度考虑吧。
对，就是那样的话算不算？就刚才夏兄问的那个问题，这样的话，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算不算一种利益？我觉得在实际的历史环境当中的话，它这个确实是就粗暴一点讲，就是复杂的，就是。他可能是有一些，就是相当于说这种权力欲或财富欲，但他也可能混合着一些观念体系、意识形态，也混合着一些形式，也混合着老吴说的运气。有的时候他也，就是也有一些，比如我们他认为高尚的那些理想等等，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陈老师说这句话，就很多邪恶并不来自利己的动机，那就是这样去想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就先放这儿吧，然后往下如果还有什么讨论想说的，可以在群里。跟黄同学在切磋。